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早晨是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啊，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说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啊，来到神面前的必须先去有神，且信神赏赐那些凡寻求他的人啊，寻求从上面来的赏赐。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你的面前啊，抓住你话语中的应许。这是我们在哈巴谷的身上所看见的，虽然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信心的旅程遇到了挑战和难处，看到他不明白的事情啊，他祷告呼求，好像也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但是他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奋力抓住主啊，神讲的话，他就领受啊，他就接受，就从那个困惑当中走出来。主啊，你是那样一位可信的主。啊，真是我们虽然有的时候需要等待啊，但是等待的期间正是让我们信心得以成长的时候。让我们这是在跟随你的每一天当中，这个信心是不断成长的。你也借着你所讲的话，圣经的话语呢，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的信心的那个容量不断的扩大啊，所知道的、所明白的，都是凭着信心而知道而明白的。主，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我们继续仰望啊，你从天上降下来的属天的玛纳，来喂养我们信心的生命，一切的荣耀就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读哈巴谷书的第二章，那我们知道第一章里面结尾的时候呢，是停在哈巴谷所问的第二个问题上啊。第一个问题他说，哎。以色列人犯罪这么多不义，为什么你不管？神就回答了说：“不是不管，那我管的方法呢，可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哈。兴起巴比伦人，会来管教以色列人啊。那先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巴比伦人啊？巴比伦人更加的不义，你怎么会使用恶人来惩治比他更义的人呢？国家呢？”那整个第二章呢，就是神的回答啊，对他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那第一节描述他问了问题，先知问完问题之后呢，他就站在守望所啊，立在望楼上观看，在那里等候。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可以问哈，他这个为什么去守望楼？为什么不去圣殿呢？圣殿不是这个神与人相遇的地方吗？求问神应该去圣殿呢？但是他没有去圣殿，他是上这个高处啊，守望所的这个城的这个最高的地方哈、啊，观看这个有可能敌人会来攻击哈、啊，这个守望的人都是在那高的地方在那观看哈、啊，他为什么去这个地方呢哈、啊？所以这第一节交代先知在做什么，然后从第二节到第20节哈、啊，整个就是神在讲话，神在回应先知的问题哈、啊。第5节到第20节，哈，这是圣经简报站的童工把它分得很清楚了哈。这里面就是按照五祸来分段的，很详细啊。神对巴比伦人的惩治原因在哪里啊？一五一十的讲给先知听啊。将来神会惩治巴比伦，为什么？是因为巴比伦人所行的啊，要遭受神的5个祸啊。因为每一小段当中都有这个"有祸了"这个词，第一祸是在5到8节啊，第二祸是9到11节，第三祸是12到14节，第四祸是15到17节，第五祸是18到20节啊。讲到每一个祸里面，神都很仔细的讲出为什么要降祸给巴比伦人啊，而且是用一种很清楚的这种对比的方式啊。基本上就是说，巴比伦人所行的、行在别人身上的事儿，最终呢都会落回到他们自己头上啊。比如说第一祸哈，5到8节，他抢夺很多的国家，那最终呢，这些国家所剩下的渔民呢，会反过来抢夺巴比伦人。第二祸哈，他杀害很多国家人的命、人的性命啊，剪除多民，那最终呢，他们是自害己命。啊，所以这件事情，他怎么对待人啊？最终的神会怎样对待他们啊？他们是自害己命啊，在他们残害别人的时候，这个列表看得就很清楚哈、啊。 而且它归纳的蛮好的。那这里呢，就剩下了中间一段啊，第二节和到第四节也是神在讲话，第五到第二十节是直接回应先知的问题，神怎么对待巴比伦。那中间加进了二节到第四节，为什么？神在这一段在讲什么？有的时候神回应人的问题，耶稣讲话也是这样，好像有一点所答非所问，但是呢，正是在这种所答非所问当中呢，显出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都能看到人心里面去嘛，而且上帝所答并不是人所问的那一部分呢，正是指出问问题的人的那个心里的关键的问题。他是针对人心在讲话，甚至这个人还没有问出来，甚至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一些的问题，通过上帝的回答当中呢，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虽然二节到四节是上帝并不是直接针对先知的问题的回答，但是正点出了先知要发生改变信心成长的那个关键，所以很有名的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在第四节。这是神对先知的回应过程当中，让我们引导我们去思考，当人有疑问的时候，他应该去做的那件事情的关键时候，不是后面，还不主要是后面给他的那个答案，先知问了，神就一五一十的回答说将来怎么对待巴比伦人，但是那个关键是在，实际上是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讲了先知问完第二个问题之后呢，他就去了守望所到那个望楼上等候神的回应。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那为什么他去守望楼，去那个高台去等候神，而不是去圣殿呢？如果我们上一次分析的不错哈巴谷应该是利未人，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诗班的成员中的一位而且在所有的先知当中有两个先知是在他自己写的这个先知书里面称自己为先知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另外一位就是哈该，先知哈该，其他的先知都没有自称自己是先知，只是说领受了上帝的默示上帝这样讲，他们就把它讲出来，把它记下来所以显然哈巴谷在写哈巴谷书之前，他先知的地位已经被确立了他在诗班里所写的诗歌，唱出的诗，发表的信息大家都知道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圣殿里好像是他服侍的地方，他没有去圣殿离开他熟悉的服侍的环境，离开那个一去到那里他就要做很多的事情外在这种的忙碌，而去了这个守望台是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离开他服侍的同工离开他的家人，去到那个地方他是在寻求一个能够让自己安静倾听，在这里用观看看神所说的话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去想，是他专心要等候神的回应是这样一种的场景。那接下来神就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第二节到第四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神告诉他去做一件事情把神接下来要讲的话，这默示神马上要讲的话把它记下来，写在板上而且是明明的写在板上而且写在上面呢是为让人容易读你看中文的那个括号里面随跑随读随跑随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板子很大上面写的字写得很明显，所以哪怕是跑路的人，匆匆赶路的人只看了一眼这个板上，他就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就像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有很多的那个大的那个告示牌，你虽然开得很快一经过，但是上面的字很清楚很明显，你只看一眼你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它是这个意思。这个信息很重要，所以你要写在一个很明显的板子上， 写的字要写的很大，让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哪怕只看一眼，他们也明白，也读到这种信息。第三节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反复的提醒他，等候神，神会讲话的，而且神的话一定要成就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念、信心啊！然后关键的第四节来了哈、我想这是神要让他写在那个明显的板子上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义人因信得生啊，是在一个对比的情况下讲出来的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是先知心里在问的问题哈、他是知道的。加勒底人是比神的选民更恶的一批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拜偶像啊！他们这个打仗得胜，他们拜他们的武器，拜他们的这个权力、能力、势力啊，根本就不拜真神的哈、所以他们是自高自大，心是在神的面前是不对的，心不正直。这是跟后面这个义人是相对的啊。加勒底人只是神手中的工具，用来惩治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人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种人叫义人 righteous， 在神的面前被看为好，看为对，在神的面前心是正直的这一批人呢，能够谦卑在神面前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来的？是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相信神的话啊，来依靠神的人。所以这一段你总结一下，一个是给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直接针对先知心中的问题啊，为什么巴比伦人会起来啊，而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信息，而且是让先知去做，很具体的去做一件事情。你找一块板子来，用大字把这个信息写在上面。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而且带着信心去等候的时候，你心中的问题就会找到答案。所以这是神回应先知最关键的地方啊，后面上帝也是很仔细的跟先知解释了哈、第五节到第八节，神为什么要做惩罚巴比伦人的原因，他们都做了什么啊，招致上帝的刑罚。但是关键我觉得是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也是神回应人啊，在历史以来很多这样的先知呢，这样的神所选择的一些门徒啊等等哈、在遇到难处、遇到挑战、遇到问题的时候，上帝回应的方式常常是说：“你先去做一件事情，你先从一个具体的事情着手，你不要只是在那里问，在那里坐着等啊。你虽然心里不明白，但是你如果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一件事，神所吩咐你做的事，你就会找到答案的。最后你会找到答案的啊。你看，比如说约伯，约伯问很多问题啊。”一直在问，一直在问，那最后神给他的回应呢，是说你去为你的朋友去祷告。圣经记载说，当他为他的朋友，三个朋友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为他们去祝福祷告的时候，圣经讲说他就从苦境中转回。以利亚也是啊，这个加密山上哈、与这个几百个先知，这个假先知对战的时候得胜了，但是很快当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害怕，就逃走，逃到那个罗藤树下求死。然后这个好像这个整个以色列人都不听神的话，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是以利亚当时的心态，所以跑到加密山上，在那里等神跟他讲话。那神跟他讲话的时候就说，你回去高抹那个以利沙，去做神吩咐你要去做的事情。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看到哈神的这个新的作为，他心中那些疑问呢也就找到答案。昨天我是跟大家又分享这个很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啊。我这次预备的时候特别看到他前面讲到说，这十一个门徒啊来到加利利山上，他们特别记载说，他们当中有人心中有疑问，有疑惑。接下来马上耶稣就说，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你看 前面讲说这些人心中有疑问，但是上帝给他的回应呢，却不是针对说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在问什么样的问题啊，而是让他们去做一件事情，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当他们这样去的时候，当他们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的时候，他们心中有的各样的疑问呢，最后都没有了。最后他们毫不怀疑，不仅他们自己相信，而且到处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因为当他们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就经历神，看到神更多的作为，让他们信心更加成长。所以真正啊，这个人的那个疑问问题的那个出路，不是在想要得到的那个答案的上面，而是在信心的里面，而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上面。当你信靠顺服，你虽然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你明白的那一部分，你就照着去行去做的话，哎，你的问题就一个一个，最后都会找到答案，都会解决。所以那个关键不是那个问题，而是那个问号。问号的解决办法就是信心。当你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慈爱，当你相信神在掌权的时候，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你知道最后都会，上帝说你等候。虽然暂时还没有成就，你依然等候，最后就不再迟延了。神的时间到的时候，那所有东西都显明了。所以解决人心中问号的那个出路，在于信靠顺服，去照着神的话去行。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好，吴长老早。
我要先分享，因为待会外孙起来我就忙了。那刚刚牧师解释的非常透彻，关于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一段话，我在看的时候，但有两节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一个是十四节啊，讲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在琢磨为什么三个有祸之后，先知写出这一句话，因为第三个祸灾是讲巴比伦人用人的血建立城市，以罪孽立的诚意，这个有祸了。十三节好像读起来不太容易懂，其实要跟十二节连起来看，就是简单讲，就是巴比伦人他因为掳掠了很多外邦人，用他们好像当奴隶一样帮他建城，所以这么说，用人的血建城，用不公义来建造城市，所以这些人的劳碌的成果有一天会被火焚烧，在十三节，而且归于虚空。那这些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因着这一点，先知又得了一个启示：不管你多强横、多暴力，有一天神会审判，到那个时候，我们人就认识耶和华了，就知道他的作为。他不但是历史的主，他是按公义审判列国的主。当人们都知道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遍于全地。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接了第四个、第五个祸灾之后，哎，二十节突然来一句：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就是当这个先知宣告巴比伦，神宣告巴比伦的五国灾祸之后，先知突然就看到，他把他眼光转到在圣殿里面荣耀的宝座上面，哎，那边有耶和华神在那边。其实神观看地上一切的事情，他有一天会秉公施行审判，到那个时候，全天下的人，包括巴比伦人，包括以色列人，就会在他面前肃静，英文说 in silence， 就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战兢的等候他，等候什么呢？最后的审判。所以先知的从神来的启示 非常的严厉，而且非常的准确，就是说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一直是在高天，但是他的眼目在地上，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他都知道。有一天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默然无语了。坏人没办法 argue， 你是义人做一些事情你也不必讲了，神都知道，在他面前只有默然。为什么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值得我们敬畏，值得我们等候。刚刚牧师讲，然后等候。所以先知哈巴谷写第二章，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啊。有几句，比如说刚刚牧师讲第四节是非常有名的。那十四节的在以赛亚书也出现过一次。二十节是讲了面前要尽数，要 silent， 因为他是神，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在他面前。
刚才吴长老提到这个十四节呢，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九节也出现的哈。以赛亚书是这样讲的，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跟这个后面哈巴谷所讲的哈、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以赛亚书讲这一段话的背景是讲到未来的千禧年，他是讲到野兽哈、啊、那些野兽毒蛇呀这个熊啊什么这些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啊，是在千禧年当中一个和睦和平的一个情景。所以讲到认识神的知识哈、啊、充满遍地像海洋，是在神在地上掌权的那个国度当中啊。如果用这个背景回到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是在做一个对比啊，就是地上的人包括巴比伦人，他们用自己的武力啊，用自己的这个强暴啊，用这种残忍的手段啊，去建立自己的国，建立自己的城，然后这个觉得这样他就牢固了，但是怎么样会归于虚空的。第十三节不讲吗？列国由劳法尔德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最终人如果撇开神不管，就靠自己想建立地上的国度，就像当初这个巴别城巴别塔一样，神一出手一变乱他们的口音，这些东西都成了这个烂尾工程了，建了一半就停下来建不下去了。但是呢，最终上帝的掌权、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这个荣耀是永不动摇的，所以最终能立得住的那些虚空都会过去，人自己的劳碌都会过去，不管他多聪明，不管他 多努力，最后的东西就像那个大巴比伦在启示录里一样，就那个大城很辉煌，那一夜之间马上就倾覆了，这些的劳碌都归于虚空，但是什么东西可以立得住呢？是上帝的国度，是上帝的荣耀，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反复了好几次，我觉得神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第三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这是一句话，快要应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个反反复复三次来说明这一定的日期，叫我们干什么？叫我们有忍耐，有耐心，一定要等着，别着急。哎，我觉得说的好幽默，也说的好使人信服。三次告诉我们神的事情，我们人一定要认识，说到做到，但是并不是今天。神有神的时间，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更敬畏神。然后就是第四节，和加勒比人的自高自大相对称，就是义人。什么是义人？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引用的时候讲明了，义人就是神的义，后来成为因信成为人的义。因信 就是说人信了以后能够得圣灵，好，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得生，这是希伯来书引用的。得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得因为信，灵魂得救，永远活着，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啊，我今生生活怎么好？所以，当觉得圣经的话写在哈巴谷书上，但是新约一次、两次、三次的引用，一次一次把这一句话说明白，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知道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是读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不得了，神的话你仔细去读，真的对我们益处太大。再一点就是关于这五个祸，我的解读没有圣经简报站那么复杂。第一祸，我就是觉得就是巴比伦是抢夺者。第二祸，他不单是抢夺者，他还是阴谋者，图谋剪除多民，他有阴谋在里面的，他伤害了很多人。第三祸，这一祸的话，刚才吴长老也讲了，第三祸是说明什么呢？他是一个残暴者，他的残暴简直在当时是令人发指。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残暴得来的被火烧归于虚空，接着的这一句话，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大水充满海洋一般。哎呀，一下就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的残暴，巴比伦人的残暴和认识神的这种宁静像大海一样，一个对比很显然的就出现在我眼前。但是我后来又想，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大水充满海洋一样。大水充满海洋，有非常高的海浪，也有非常平静的海面。哎呀，就把巴比伦人残暴，虽然像大海浪一样很高很厉害，但是呢，耶和华的知识虽然有海浪，但是最后归于宁静。哎呀，就明显的一个对比在我面前，我就感觉到哎呀，神那容易，感谢你。第四祸呢，我的看见呢，就是他给人喝酒加毒药，喝醉了还要有淫乱的事情，这就是明显的一个败坏者，这个败坏自己败坏人没有好下场。第五祸很清楚，就是拜偶像。所以我读了以后，我是觉得这几个祸现在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确实都存在，使我们真是看见神对这些祸不是看而不见，而是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有一个真正敬畏的心，就是二十节说的，神看见了，并且要使我们信靠他的人，真是越来越在这些败坏罪恶之中，更加的敬畏神。
谢谢童姊妹啊，讲得很清楚，尤其是提到啊，这些的罪在当今的时代是很明显的，而且越来越走向这个方向啊，人都崇尚这种的暴力、财富啊、征服、淫乱啊，甚至拜偶像的时候，如果神不审判这个世界啊，好像有点对不起索多玛、蛾摩拉啊，当初他们犯的罪，现在的人也在犯，而且犯得越来越严重啊。那现在神如果不审判当今这个世界啊，好像也对不起巴比伦，当初巴比伦行这些事情遭到上帝的惩治啊，那今天的人做得更恶更厉害，这个范围更广， 那神的审判，所以真的是哈，看现今这个世界，上帝的审判是越来越近啊，所以我们格外的要警醒。